这时我们打开今天的正道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我们要从13节读到第17节。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自己的圣经，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看我们的 PPT， 然后我们大家一口同音的，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会众们请。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应该常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借着圣灵成圣的工作和你们对真道的信心，使你们可以得救。因此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呼召你们，使你们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无论是我们口传的或是信上写的，都要持守。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和那爱我们开恩把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缘上坚定你们。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来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记得我在我小时候到我高中那段时候，时常都会帮我妈妈帮我祖母做一件事情，就是拿扫把打基督徒。尤其是教会里面，我们家附近有基督徒，他们会来传福音，尤其是圣诞节前夕他们会来传福音，所以我很爱我的祖母我就拿着扫把打这些基督徒。但是打了过后呢，打了几次过后，每次我走过那个小教堂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唱诗歌，我都给我带来那种很莫名的一种平安，是那个时候我没办法形容的，但是我就是这样听了，我觉得很不太一样。但是感谢主，我后来上帝怜悯使我能够相信耶稣基督。那今天我盼望在当中，如果你是非基督徒盼望你也上帝借着这篇信息也好，我们所唱的诗歌都好，也给你带来平安，也给你带来一个悔改的心。同时如果你是离开上帝好久的信徒，我求主今天的信息也能够唤醒你的灵魂回到基督面前。第三，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定会面对许多的挑战还有困难，很艰难的日子。我盼望这篇信息，我也相信这篇信息能够给你跟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我们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不让我们继续的在罪恶里面，在撒旦的谎言里面，还有这世界的诱惑里面继续的迷失继续的堕落，以致我们将来来面对你的愤怒的审判。主，你怜悯我们，你早就是那爱我们的上帝，你是拣选我们的上帝，你是会不断的看顾我们的上帝。主，我们再次把今天所领受的都交托给你，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充满我们，引导我们，安慰我们，建立我们。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很喜欢看韩剧， right？ 其实你不需要到韩国学韩语，你只要看韩剧你就可以学一些韩语。韩语跟福建话很相似，真的跟福建话很相似，好像안녕하세요，对吗？是什么？什么意思？你好吗？很像福建的안녕하세요，很像。所以你不用去韩国，真的，你问我，我就教你。我是福建人。那开玩笑，韩国韩语不容易 ，All right？ 我反而觉得日语比较容易。那我很喜欢看韩剧。有一次我看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里面讲了一个男主角。他我忘记了是车祸还是什么，他的头 被一个东西撞到了，还是他跌倒撞一个头就撞到一个撞到一个东西，后来有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脑震荡 concussion。Alright， 后来他醒过来之后，哇，他整个人变了。他起初还没有遇到这个事情以前，他们撞到头以前，他是一个江湖的老大。OK， 江湖老大，他很会打。Alright， 如果他对任何人来，他都能够打败他的那个敌人等等，很会打的一个人。而他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当然啦，江湖老大，他也不关心人，然后呢，脾气很暴烈的一个人。哇，真的。一个人可以独挡一面，可是当他遇到这个，他的头被撞了之后呢，有个严重的这个脑震荡之后呢，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变成了一个有对人有关心备至，然后有宽容的心，性格变成温和，并且也是一个很会下厨的一个人，下厨煮饭，哇，很会煮，所以甚至来到一个地步，连那个餐厅的老板娘，女老板娘的老板娘都不相信他以前是一个江湖老大。哦，这是剧情，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故事就是这样发展下去。但是我在想，如果我是导演，我会继续安排剧情继续的发展下去，我会再安排让这个人再碰到他的头。碰到头之后呢，又回到以前的样子，江湖老大，不关心人，很会打人，然后脾气暴烈，这样的剧情你愿不愿意看？有谁愿意看接受？还好我不是导演 ，OK。好，我们都不愿意，真的我们都不愿意回到这个，不要让这个男主角变成以前的样子。但是你们知道吗？今天。所有的信徒，我们有两个可以感谢主的地方，两个。第一，上帝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他绝对不会要你用头去撞墙壁，绝对不会。哦，感谢上帝。Alright， 他不是用创纪的方法来使到你头突然间清醒过来，一想到，诶，我要信耶稣基督。感谢主，主不这样做。第二，我们感谢主是因为我们的神，他改变我们之后，他也绝对不会让我们变回以前的样子，绝对不会。这是今天我的信息需要带出来唯一的重点。阿们。OK， 好，就这样结束。好，为什么我们能够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不会让我们回到以前我们犯罪，或者是以前不信主、抵挡主、轻看主，甚至打基督徒的那些日子呢？因为我们要相信，我们真的可以相信，我们的主是一位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是爱，所以他必然会拯救我们到底。Alright， 他也绝对不会离开我们，也不会舍弃我们，无论我们是多么糟糕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必然从始至终是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上帝，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今天的信息，我需要你们翻几篇信息啊经文，所以我会叫你的名字来读。我们翻开耶利米书第33章，耶利米书第33章，我们翻开读，我们读第二十五节跟第26节。25跟26，33章耶利米 Jeremiah 33 verse 25 to 26。 Alright， 耶利米书33章25节到26节，找到吗？ Alright， 你找到之后呢，我会叫一个人起来读哈。33章25节，33章25节跟26节，找到吗？找到了。OK， 无论你用什么版本，当然我们这里是用新译本。无论你用什么版本，你可以继续读。All right， 好，玉娇，你可以读吗？玉娇。 是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看到天空有太阳准时的升上来，也准时的下山，或者你看到月亮每天晚上都会准时的出现，然后白昼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太阳就会升上来。你只要看到这样的定律，基本上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是永远不变。无论我们是多么的软弱，上帝必然会使我们回转归回，并且他会怜悯我们。这句经文是在讲这个。好，今天我们来看，我们在面对一个，其实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在面对一个灾难的一个来临。上一回的信息里面，第十一节、第十二节，这里说，因此神就使错谬的思想运行在他们当中，让他们相信虚谎，叫所有不信真理的人，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哦，那时我们讲到说，上一次的信息我谈到，这个世界将来，你怎么知道基督会再来呢？基督要再来之前，在教会会有一个不法之人出现。这个不法之人有政治的权力，有宗教的影响力，他会给全世界的基督徒还有教会带来许许多多迷惑、困扰，还有甚至攻击的地方。不法之人，这不法之人出现的时候，然后接下来等到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的教会就是一个对立的一个教会，当中有人会离开上帝，当中有人会彼此出卖，当中有人会怎么样？会彼此的恨恶。这些人在教会里面，无论你在哪一个教会，在哪一个国家的教会，这样的事情都会发生，因为不法之人都在做这样的影响的工作。那当中会有人失去信仰，失去信仰就是说，把起初他们说他们以为他们相信耶稣，后来他放弃信仰。All right?所以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在末世这个不法之人出现的时候，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假先知也会出现，迷惑教会里面的许多人，尤其是教会里面的人，并且呢，教会里面更多越来越人离开上帝，不法的事情、不喜悦上帝的事情就越来越普通、越来越普遍，包括同性恋，而人彼此之间的爱情就冷淡了。上次我们谈到这个。那接下来我们也谈到，就是说在这个末日里面，为什么我们的上帝他会让我们透过保罗、透过但以理、透过使徒约翰，让我们看见这末日不法之人的这个局面呢？因为在这里有四点。第一，就是他在告诉我们，在提醒我们，这最后的结局会牵涉到教会。以前一切的迷惑都发生在教会以外的局面，是人，但是最终最严重的是牵涉到教会。Alright, 然后接下来神要我们预备好来见主面，而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一切都在上帝掌管。而虽然看起来好像一切失控，不，上帝都在掌管，这是我们所说的。所以上帝在掌管，因此上回我们也说，上帝一定会保守他的教会，真的教会，相信他的教会，相信他的信徒，这是上一次我们所谈的结局。但是问题是，我们是否最终会不相信神？或属于是的，你说是的，牧师，我知道你说上帝会保守真信徒、真教会，但是你或许你会问的一个问题，也自然你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会不会到头来就是那个不法之人所迷惑的人？其中一个，我会不会是？你也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么艰难的日子，每个人爱心冷淡，放弃信仰，可能我所面对是来自家人的反对，可能我所面对的是同事之间信徒的所谓的基督徒的反对，可能我所面对的是以前我所爱的弟兄姐妹们的反对，哦，是有可能的。哦，我怎么能够在这样艰难的日子，我怎么可以保证说我必然不会对上帝的心、对人的心爱心冷淡下来呢？ 我怎么有把握说我不会放弃我的信仰呢？哦，我们真的是想到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局面的时候，第24章那个局面的时候，真的我们也会害怕。所以今天我们要问，我们有没有可能是那个放弃神的那一群人？尤其是家中有许多以前称他们为基督徒的家人，如今他们或许在将来也就是离开上帝的人，是有可能的。 Alright? 所以今天的信息的目的只有一个，我们要确信，我们真的要真的确信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子民。怎么知道我们可以是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呢？第一，从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是神所喜爱的子民，你是可以知道的。 Alright? 第二，我们如何在这个末将艰难的日子持守下去呢？我们要谨记上帝的话，你要读上帝的话。第三，这段经文里面，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从第13节到第17节，这短短的五节经文，我们分成三段来看，最后的16节、17节是一个祝福的祷告 benedictions。 每次崇拜我们都有 benedictions。 Alright, 牧者或长老起来做祝福祷告。哦，这个祝福祷告有用吗？有效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的祝福祷告是一定有效。神的祝福祷告是针对所有的信徒跟教会所做的一个有效的祷告。所以因此到头来，我们可以相信，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是上帝所喜爱的子，是可以知道的。明白吗？好，我们来看第一段。第13节到14节，你们一起读，一二三。好，在这里这段经文我们这样读过去，只是你要注意它的背景。当你明白它的背景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几节经文是很带有安慰的经文。为什么呢？因为目前保罗是在安慰一间小教会，年轻的教会，刚信主不久的教会，人数也不多的教会，而这间教会正在受到假基督的信息的迷惑，这间教会也正在面对逼迫。如果你是保罗，你会怎么样来安慰这样的一个教会跟信徒？想象一下，如果恩乐教会今天面对这些逼迫还有迷惑，你会怎么样的来安慰他们？或许你会问，或许你会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把这些不好的环境给挪走，好让更好的环境快快的来。哦，我们通常会这样祷告，会吗？会，很自然的，我也会这样祷告。有病痛，主啊，求你把这病痛给挪走，医好这些有病痛的人，我们会这样祷告的。我们也可能会求，求什么呢？我们也会求说，神啊，求你的怜悯快快来到，可以。我们可以求什么？我们可以求说，上帝，求你赐下你的力量，好让我们这些人，好像让我们的灵，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能够来面对这些困难的日子。Good! 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但是如果你看今天的经文，保罗并没有这样祷告。保罗的祷告在讲什么？首先，保罗祷告的重点，他是在提醒弟兄姐妹两个事情。第一，肯定还有提醒教会，他们是主所喜爱的，这是一个。你是主所喜爱的，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日子，这个是一个重点。Beautiful. 第二，保罗也告诉他们，我常常，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光景，我常常为你们这间教会，为你这个信徒感谢上帝。哇哦，这个是我们通常在为其他人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比较很少这样的来祷告，对吗？有，为什么保罗说我要常常为你们感谢上帝呢？ 就算你面对很艰难的日子，教会面对很困难的日子，有四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保罗说有四件感恩的事情，弟兄姐妹，有四件感恩的事情你们不要忘记。第一，你们是上帝所拣选的，这里说我常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拣选 Elections 是很重要的一个字眼，你或许以前没有注意这个字，你或许听过，但是你不了解它的意思。那拣选有几个可以作为解释的地方。第一，他说拣选的意思就是索取 take 或者是选择，或者是出于某种的一个 desire 欲望而做出的一个选择。但是更好的明白跟解释，就是什么叫做上帝拣选呢？原来是上帝出于他的爱来选择我们这些人来归向他，来相信他，出于上帝的喜爱，上帝的爱。然后在这里保罗提到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是被上帝所喜爱的，并不是因为这些信徒之前就有爱心有好行为所以上帝才拣选他们，不是的。神拣选一个人信主相信耶稣基督，拣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人相信耶稣基督，是在世界万物未造以前，三位一体就出于他主权的爱的 sovereign love sovereign grace 主权的恩典而救赎的一个计划。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为什么能够来相信耶稣基督，是出于拣选，上帝的拣选，出于他的爱。我们真的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吗？首先我问你，你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吗？你真的相信你是一个罪人吗？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救自己，无论你行了多少的好事，你绝对认为你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丑恶的一个罪人，你需要一个救主，不然你会面对将来上帝的审判。如果你相信这些，你也相信上帝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上帝的儿子，也是救主，哦，你是神所拣选的人，拣选出于上帝的主权，出于上帝的爱。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夸说我被上帝所拣选，因为我比你好，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讲。每个人都是可怕的罪人。我在当兵在第一年的时候，我前后在我家的游泳池救了两个人，在不同时间。第一个是我的最大的侄女，那个时候我刚星期六我当兵回来，我已经很累，他就朝着我，他是我那个时候是我唯一的一个子女，因为其他的还没有出生。今天有21个侄儿侄女还有外甥外甥，但是他是第一个。哦，他来朝我，哦，他很可爱，他就朝我说带我去游泳，带我去游泳，我就带他去游泳，带他下去，他就带着两个救生，有一个游什么救生圈什么啊救生圈。他我以为 OK 啦，你救生艇就跳下去吧，我就坐在那边看。哇，因为我太累了，我坐了一下子我就睡觉了。然后感谢主，不，为什么突然间我会醒过来？诶，我的侄女跑去那里，我只看到救生圈浮在水面上。哇，我吓到一下，我看一下他在下面，我就跳进去。这是第一个。今天他已经是一个生了3个孩子的母亲，感谢主。哦，第二个是什么？也是同一个游泳池，有一个老太婆。真的是一个老太婆，她是我家楼上的一个邻居。老太婆，你知道老太婆，那个时候我看到老太婆又80多岁，带着个曾孙，小小的曾孙，也是带着两个游泳圈。哇，又来游泳，我觉得奇怪。OK 啦，老太婆你也带曾孙下来游泳没事。我看那小孩子就嘣，那小孩子很小而已，差不多那个跟他那个孩子一样，很小。带游泳圈跳进去2米深的水池。2米深，过了不久，这个游泳圈就跑出来。我靠，那个老太婆就在那边喊，喊得大，喊得好大声，没有人在，刚好我走过，又是我啦，你看，是我跳下去。 那我跳下去，我就把这个，我其实我不会救人的，因为救人有一个方法的，我只是好像潜水艇把那个小孩子提到水面上，那我自己个人就是我的脸就朝下在水里面，我这样突然忍住游到对岸去，我才起来。哦，真感谢主，那个老太婆很感激啊，有一个潜水艇。然后后来，那这个老太婆这个曾孙子为什么会得救？他的功劳绝对不在于那个他有救生圈，那个功劳也绝对不在于那个老太婆喊得多大声，绝对不是。那是因为有一个人跳下水里面把他救上来。上帝也是这样拯救我们这些人。没有上帝的拣选，我们每个人都是沉溺在水里面要死的人。无论你今天带着怎么样的救生圈，可能世界上告诉你这个救生圈可以帮助你，这个信仰可以帮助你，不，这些东西绝对没有办法帮助你，除非有上帝来拣选拯救。所以因此我们要感谢上帝。保罗常常为教会的信徒感谢神，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子。第二，为什么保罗要常常的来感谢神呢？因为呢，上帝不但拣选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也使到这些人有改变的生命，有一个成圣的生命。你在这里呢，圣灵产生了成圣的工作。然后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些人不但相信耶稣基督，这些人的心以前是很讨厌耶稣基督的人，好像我以前很讨厌耶稣基督的人，但是呢，如今这些人的心好像被换了，真的被换了。然后接下来呢，他们不以前很轻看圣经的，以前不信神的，不信耶稣基督的，不顺服上帝的话语的，看到圣经就很讨厌的，但是如今这些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信徒，他们的心改变了，他们看见上帝的话，听见上帝的话，保罗所传的上帝的话，他们抓得紧紧的，因为那个是这世界上没有金钱可以买到最宝贵的东西，成圣。圣灵会在信徒上帝所拣选的人的心上动善功，使他的心软化下来，使他的心能够爱上帝的话，顺服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话。这个叫做 heart surgery。 为什么圣灵要如此行，把我们分别，把信徒，把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分别出来呢？有两个目的。第一，这叫做分别出来，从罪恶里面分别出来， separate, alright, segregate, alright, from sins。 第二，他要让这些人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在圣洁里面，在上帝话里面不断的成长。这叫做分别出来的意思。你是这样的一个信徒吗？你是否是一个在成圣道路上面成长的一个信徒吗？或许你不清楚。我们来读一段经文，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罗马书 Romans chapter 7 verse 25， 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他会告诉你，如果你看到这段经文，你应该知道你是否是一个在成圣道路成长蒙圣灵所引导的哪个人。好，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我请玉宝读好吗？玉宝。是的，弟兄姐妹，罗马书提醒我们，所有的信徒，所有上帝所拣选的信徒，一定有一个挣扎，一个是顺服，愿意信顺服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而同时也时常有另外一种挣扎，就是我的肉体，我平时我要做的东西，我以前所爱做的东西，仍旧着在吸引我，尤其是罪的事情。你有这方面的挣扎，哦，感谢主，你是在道路上面成长的那个信徒。非基督徒没有这样的挣扎，因为非基督徒绝对不会来做顺服上帝的话语的事情。 所以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是针对所有相信耶稣基督蒙神所拣选的人，还有并且在生命上面有圣灵引导，使他们在成圣上面有不断有挣扎成长的信徒所写的。所以有一个牧师 Hamilton 他讲，所以说如果我们时常在罪的事情上有挣扎，为了一方面要服侍神，要顺服上帝的话，一方面又要体贴自己的软弱罪的事情，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挣扎的话，你也不要感到灰心丧胆，你不要感到灰心。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在告诉你你是一个由神所拣选的人的一个记号。所以在这样事情上，弟兄姐妹，你是一个蒙神所拣选的人，因为圣灵还不断的在成圣道路上面引导你、改变你，你才会有挣扎。挣扎到什么时候？挣扎到你离开这世界为止。那个时候，你见主面的时候，你才没有这方面的挣扎。圣灵会不断的改变你，也改变我。这是第二个记号。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是神所喜爱的子民。就好像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信徒一样。第三，有第三个感恩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对真道的信心。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借着圣灵成圣的工作和你们对真道的信心。哦，这句话也是很美。为什么呢？当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做一个对比。一个对比，对比什么呢？因为教会里面或者是将来教会里面有一大群的人，不但是会被不法之人、假基督、假先知还有撒旦的福音所欺骗，他们不再相信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对比。但是一定有一些人对真道的信心是不断的在加增，越读圣经他们越有信心，越读圣经他们越相信圣经，并且愿意顺服，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对真道的信心会加增。而在这里呢，也给我们看见保罗其实是在告诉这些帖撒罗尼教会的信徒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当他说上帝会对你们使你们对真道的信心加添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说上帝的灵会保护属他的教会、属他的信徒脱离这世上一切的危害、虚假的福音和教导，还有一切敌基督的灵的迷惑。他在讲这句话。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对真道的信心的加增乃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都是上帝所喜爱的子民，从拣选到你成长，到成长你对上帝的话语有不断的加增，这是证明我们都是上帝所喜爱的子民。感谢上帝。第四，你们同时也给我们看见你们会得救。这里保罗说使你们得救，使你们是一句肯定的话，是个应许，也就是说你们必然会得救，是很肯定的。而保罗在这里所谈的得救并不是一个模棱两可，那是一个确据，一些 assurance， 同时也是一个安稳的保障，同时也是一个上帝的护理和保守看顾，上帝必要拯救的一句话，你使你们得救。哦，这句话单单第13节这句话基本上就可以肯定我们是上帝所喜爱的子民。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是上帝的子民吗？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吗？哦，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吗？唯一的救主吗？你是否相信在信主之后，你是否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和改变，来顺服上帝的话呢？你是否在上帝的话语越来越喜悦他、读他，并且顺服他，并且把上帝的话当作是生命唯一、这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准则？哦，若我们都是， 很清楚的，这段经文是在告诉你，告诉我，我们都是神所喜爱的子民，毫无疑问的 ，No question asked, there's no doubt about it。我们就好像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一样，是必然会得救的一个子民。有一个老人家，在2016他来新加坡。他那个时候在还没来新加坡以前，他会到处去旅行玩玩，然后去到泰国。您知道泰国很多庙，你看吗？泰国的庙的佛像，哇，好大，然后看起来很威严，好多尊的那个佛像。所以这个老人家去到这些泰国的庙，他一定在这样多的旅客当中，他一定是先跪下来在那边拜，拜这个拜那个，拜这个拜那个，其他只是站着拜。有一个照片拍了给我看到，这老人家跪在那边。2016年他来新加坡，然后他信主，他就在这里感谢主，他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生命的救主。认识字不多的一个老人家，可是你知道吗？后来不久，根据他家人告诉我，他以后回到泰国去玩的时候，他去到庙的时候，那些人亲戚朋友旅客都会拿告诉他，哎，来一起拜一起拜。他说不，我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不再跟这个，我不再拜这个，完全改变。所以他的家人问我是什么，他说牧师你告诉他什么，为什么他会改变这么大。我说我没有告诉他什么，我只是跟他讲福音，我只是跟他讲上帝的话语跟救恩。真正动工的是上帝。这个老人家为什么突然间有这样大的改变，认识字不多的一个老人家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信心，对真道的信心，绝对是上帝拣选所带来的一个果效。我们翻开以西结书第36章，我请一个人读以西结书 Ezekiel chapter 36第36章第26节到28节，26节到28节，找到没有？26到28，以西结36章第26到28，找到吗？好，我请雨杰读好吗？雨杰，36章。26到28节。
我必把我的心意赐给你们，把心意放在你们里面。我必从你们的肉体中除去死心，把肉心赐给你们。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住在我赐给你们的列祖的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是的，为什么这老人家会改变？为什么你们会改变，我们会改变？因为上帝把心赐给我们，把一个灵，新的灵，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的心改变了，抵挡神的心改变了，使我们住在里面的圣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遵行上帝的话语。Overnight 这样改变，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去做出这样改变，是圣灵的工作，是上帝的话语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会拣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会拣选你跟我呢？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只能够说出于上帝的喜爱，出于唱他的圣洁的爱，出于他那隐藏叫人无法测度的恩典里面，我只能够讲这句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上帝，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光景，怎么样的处境，就算你在离开世界前不法之人还没出现，不过我相信你会面对一些艰难的日子，可能接下来两三年有艰难的日子，病痛也好，工作也好，经济萧条都好，或者是面对一些逼迫都好，你们要清楚的知道，你们是上帝所拣选所喜爱的子民，上帝不会离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句话，使你们可以得救，使你们可以得救。哦，这句话也很美。什么是得救？如果我问你， 什么是得救？你一定会说，通常我们会说，信耶稣得永生，对吗？信耶稣进入天堂，对吗？好，有一个更好的答案。All right? 当我们说，如果我们的了解只是停留在信耶稣，我可以得永生，这个答案不是说完全错，但是不好。它是一个很个人，是一个很个人为出发点人本的一个答案。哦，我信耶稣，因为我要进入天堂，是一个很人本的一个答案。不是的。G.K. Bill 一个牧师他说，什么是得救？首先，得救是使我们先脱离上帝的审判，因为我们是罪人。第二，他也把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在信心上面、公义上面和圣洁事情上面得到完全。哦，神拯救你，是不但是要脱离上帝的审判，他是要让你在你存活的日子，无论你活多久，在信心上面、公义上面、圣洁的事情上面，更有基督的样式，得以完全。所以神才要救你。第三，与神和好，并且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哦，这句话什么意思？除了灵修祷告，哦，听到上帝的话语很美，除了这样的一个想象以外，为什么他说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呢？你们记住哦，当神创造这宇宙万物每个东西的时候，有一句话时常出现，他把这一切看为是什么？好的。他把这一切看为是好的，包括创造人。那个时候为什么是好的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罪的玷污。所以将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能够见主面，与神和好，永永远远的和好，建立亲密的关系，是一个完全恢复到没有被罪所玷污的那个光景。所以上帝在那个时候看见你，看见我，看见他所拣选的教会跟子民，他看见我们与他恢复到以前他所要的那种关系，是亲密的关系，没有罪的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所以说这一切都是好的。什么是得救？领受一个复活，还有完全得胜，还有荣耀的身体，一个荣耀的身体，得胜的也是一个新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从拣选，上帝的拣选，到我们成圣，不断的向更有基督的样式，并且对上帝的话语更多的领受，更渴慕，一直到我们将来得胜，这个整个过程是所有的子民必然会经历的，你会经历，我也会经历。而这次在告诉我们，神是爱我们，是我们是神所喜爱的子民。你要记住，无论你的日子如何，保罗为你们感谢上帝，我们也为你们感谢上帝。第二，我们还要记住，无论日子如何，你要谨记上帝的话。第十五节一起读，一二三。有一个老人家，老妇人，他说他是天主教徒，我认识的。然后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我还没跟他谈什么东西，什么都没谈。他知道我是牧师的时候，他就讲一句话，他说其实信什么都是一样的，只要你有诚心， As long as you are sincere,所有的信仰都是一样的。当你说你有诚心的时候，当这老人家说他有诚心的时候，就可以得救。有诚心做什么？他说我有诚心可以帮助人，帮助人咯，有人要过马路我扶他咯，有人要过不要过马路我也扶他咯，诚心。All right? 好，他有诚心去完成他在他的工作，他有以前有工作，现在老了没有办法工作，他有诚心。Alright? 他有诚心去敬拜不同的神， 只要有诚心哦，每个神都可以帮助你的，都会教你做好事，诚心就够了。他也说，只要有诚心，我只要一年，在复活节、受难节或圣诞节，我来教会，我做一个 seasonal Christians， 季节性的信徒，我有诚心。他说我有诚心做什么呢？我有诚心，我可以教导许多做人的道理，我可以教你怎么做一个好爸爸、好妈妈。有诚心 ，of course， 你做这些事情，你可以有很好的诚心。但是你知道吗？这些诚心，你所做的事情，绝对没有办法使你得到上帝的赦免。You can be sincere for all you like, but you can be sincerely wrong in the things that you do. Right?你可以很有诚心，但是你的诚心是用在错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在不不法之人出现以前，教会里面出现混乱以前，教会一定有一个事情会出现，就是很多的信徒以为用诚心就可以得救，不需要看上圣经，不需要读圣经，也不要太看重教会里面历代以来教会的教导，不用，只要我有诚心，我有诚心来教会，准时九点来到十二点我离开，我有诚心，我有诚心吃这个饼跟这个杯，我有诚心，我有诚心打扫 of course， 但是只要你的诚心不是建立在基督的话语上面，你的诚心是错的。将来的教会当中为什么会如此迷惑的事情？因为人不回到基督的话语上面，他们是用诚心来度过他每一天的生命。许多信徒今天也是如此，有一些教会给我们看见不再喜欢读上帝的话，你跟他读讲圣经、讲教育、讲 doctrines， 他觉得哇好麻烦， give me something quick and immediate， 你给我快一点答案，他们要这样的东西。所以今天有许多信徒不读圣经、不看圣经、不领受历代以来教会的教导，甚至包括一些牧师还有一些教会领袖，今天在教会里面已经发生了，诚心就够了。所以你不难发现一件事情，有一天当这些人一路来都以诚心来教会、来服侍、来做每件事情的时候，而不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有一天他离开世界的时候，那边的信徒一定会来找牧师，牧师问他主理最是礼拜，我说为什么呢？哦，因为他很有诚心，他很有诚心摆椅子，他很有诚心替你打扫，他很有诚心一早就来点名。诚心将来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出现，因为已经出现了。这个不是上帝还有保罗的吩咐。保罗的吩咐是什么？你们要站立得稳。在他讲你们要站立得稳之前，他讲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在当中有一大群的人是不站稳的，有一大群的人不读圣经的，有一大群的人不领受过去保罗所教导的、信上所写的这些圣经，没有人要持守，有一些人。所以保罗说所以。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上帝的子民，你们要注意回到圣经，单单 sincerity 是不够的。你们来读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一二三。是的，弟兄姐妹，将来的世界在教会里面会是非常混乱的，有太多混乱的信息，如果你不读圣经，你一定会被迷惑。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又实在又实际的一个方法来保守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真的确信我们是上帝的话语，在他的信心、在话语上面我们要站立得稳，就是回到上帝的话。 There's no shortcut。以前我在读神学院，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我对圣经不熟，所以我问老师，老师，我对旧约不熟，请你告诉我该怎么把旧约的东西记得更好，因为他是教旧约。他说，利怀，绝对没有捷径， there's no shortcut， 你只能够努力读圣经。哦，我记住。所以求主提醒你，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手上的圣经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目的是提醒我们。这里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说，从前经上所写的是为教训我们所写的，为上帝的子民所写的，好使我们借着忍耐还有圣经中的安慰得着盼望。为什么谈到忍耐跟安慰呢？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在教会的处境会是很混乱，你会感到很灰心，你信心会失落，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爱心会失落。所以你需要安慰，你需要上帝的赐下的忍耐，同时你们要彼此同心效法基督。回到圣经，你才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绝对不是凭着凭空想象的来效法耶稣基督。有一些教会的灵修，怎么灵修？他叫你把圣经放在一边，你凭空想象，哦，耶稣怎么进入你的脑海里面，他走在你旁边。你如果今天你坐飞机去旅行，你就想象耶稣就在你旁边，这个不是灵修，这个是真的发生的事情。天主教的灵修的其中一个功课就是教你去默想冥想耶稣基督就在你旁边，而不是看圣经。有一次新加坡的长老总会邀请了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教他们做这样的灵修，所以我讲的不是我凭空是想出来的。我们要回到圣经，你要灵修吗？你要想到耶稣基督吗？你要效法耶稣基督吗？回到圣经去，只有回到经文，然后同心的意志的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没有别的途径了。所以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好好的回去看圣经。你们不要轻看圣经，圣经不是写给大人而已，圣经也写给小孩子。我时常在辅导人的时候，我会提醒辅导的人，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光景，你孩子面对怎么样的光景，要让你的孩子回到圣经，读圣经，跟孩子读经祷告。但是有些父母亲不做，我知道，但是问题还不断的出现。有一个六岁的小孩子，他去到教会，他的父母亲就说，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基督？这六岁的小孩子说，我还不清楚我是否相信耶稣基督，虽然我跟父母亲一直来教会。六岁的小孩子讲这种话，六岁，这里有谁是六岁的吗？六岁。所以牧师也问他，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基督？他也问，讲同样的一句话，我还不知道我真的是否要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你的孩子告诉你这样的一个答案，感谢上帝。但是你要做一件事情，教会有一个传统，来到一个季节的时候，他们会把圣经分给这些六岁的小孩子，分圣经给小孩子。所以这小孩子感谢主，小孩子就拿圣经去读，自己读，六岁去读，读了一段时间以后，应该是几个月以后，他回到教会告诉他父母亲，我要相信耶稣基督。你不要轻看上帝的话。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听话不信上帝呢？因为我们没有给他好好的读圣经。如果你是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求主赐给你以祷告还有真实的心来读上帝的话。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根本就不知道上帝是谁，耶稣基督是谁，你只要带着一本圣经，你只要找教会，你找我也好，找长老都好，或找教会领袖都好，你说我要一本圣经，你告诉我，我马上送给你一本。你回家，你用真实的心来向神求，上帝，求你让我认识你，就慢慢去读，慢慢读，你读到什么我们就谈什么，你读到什么我们就谈。 你看上帝怎么开路。在我牧会这些年日，我也看见不只是小孩子，像这60岁小孩子相信耶稣基督，80岁的老妇人，不信主的，本来也不认识主啊，不认识字的一个老妇人，不认识字，你给他圣经，你从圣经学习看字看华文，哦，他真的是这样做，后来相信耶稣基督，不但读圣经，他还把他的每天的得着写出来，日记写出来，当然起初一两句话而已，今天我读到什么，我学到什么话，说什么字，后来越写越多，不认识字的一个老妇人，后来他离开世界回天家的时候，他的日记跟圣经就在他的照片的前面，我们就打开来看，哦，你看到你真的是感谢上帝，你不会因为他离开世界你感到伤心，你心存感恩，你心存安慰，你为他感谢上帝，因为他真的上帝会动工的。老妇人不认识字，以真实的心简单的心读圣经，所以弟兄姐妹，将来的教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读圣经，你要好好的站稳你的立场，把所领受的教训，我们所传讲的圣经所写的，你要持守。最后我们要记住，上帝的祝福的祷告是有效的。第16节跟17节，1、2、3，好，我们每次崇拜过后，我们崇拜结束之前，我们都会有一个请牧师上来做祝福祷告，是不是一定有的，对吗？好，祷告完之后，你怎么看这个祝福的祷告 benedictions 啊？这只不过是崇拜要结束的一个记号。 yes 我可以去 shopping。 哦，真的，以前在我的母会，那时我还不是个传道人，我只不过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信徒，我发现到教会，我们10:30开始聚会，12:00结束，11:45要还没有这个祝福祷告的时候，还没有请牧师上来祝福祷告的时候，已经有些人蹦蹦蹦已经跑出去了，去哪里？去乌节路 shopping， 成为教会的一个习惯。后来我们在讲台上面，牧师不断的提醒，祝福祷告还没有结束，崇拜还没有结束，你们不可以这样离开。感谢主，今天我的母会就没有这样事情。什么是祝福祷告？愿我主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同在。这句话是什么？到底是否会成就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第16节、17节，它是一个祝福的祷告。保罗赐给教会，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带有应许的一个祝福的一个祷告。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和那爱你们开恩把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赐给你们的父神。这是一个 benediction。 这个 benediction 的那个对的那个主就是耶稣基督，还有父神，还有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是一个给我们应许，看顾我们，拣选你们，看顾你们，使你们成圣，保守你们到底的神。所以他的任何的祝福祷告，他一定会怎么样成就？除非你不信这位上帝，除非你不信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会如此的行。不然每次你领受祝福祷告的时候，你说，哦，可能 50% 而已咯。不，你要相信你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所以记住，这是一个带有应许的一个祝福祷告，必然会成就，成就在上帝的子民的身上。你们是上帝所喜爱的子民。第二，我们也要注意一件事情。这里也谈到说，安慰你们的心，神会安慰的，的确，祝福你们，安慰你们，同时并且在一切善行，就是行为 your conduct， 还有言语上善言上面，你们的言语上面坚定。为什么这里谈到行为？这里谈到 words， 这里谈到什么 conduct？ 谈到行为，还有谈到言语呢？为什么保罗会特别强调这两个东西？坚定你们，为什么？也是跟将来教会软弱有关系。马太福音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第24章，教会会越来越多人放弃信仰，对吗？会怎么样？失去爱心，冷淡，彼此攻击。无论你做什么，当你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还会来服侍神吗？你还会愿意跟别人讲上帝的话，劝勉他们吗？行为言语你还会吗？我相信我们会很容易就放弃。我们不谈将来不法之人来临之前的来临的时候所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谈今天就好。今天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有一些人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来服侍上帝？为什么有一些人好久好久也不来教会敬拜？为什么？因为他们过去在服侍的过程里面受到伤害，并且他们遇到伤心的事情，他们会觉得我做了这些事情，我给了父上我的爱心，我为他们做了这些事情，我讲了些安慰的话，可是没有人欣赏，没有人领情，没有人感激，难怪爱心会冷淡下来。这样的事情已经在发生了，教会你时常会看见。该怎么办？在将来末世还没出现，教会里面大多数的人的爱心冷淡，放弃信仰之前，我们该怎么的来预备自己，来在行为上面和言语上面坚定自己呢？该怎么办？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25章。马太福音第25章，我请一个人读33节到40节好吗？33节到40节。马太福音第25章33节到40节很美，给我带来极大的安慰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 Matthew 25 We'll be reading from verse 33 to verse 40。 找到吗？马太福音第25章33到40节。好，找到了，我请维新读好吗？维新。是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美的一句话。在你服侍上帝，在教会里服侍的过程里面，你一定会遇到这样的情境，就是说你无论你花了多少的时间，经常多少的努力去为教会，为这个人帮助他，引导他，扶持他，有一天这些人可能有一天就不领情，有一天就不理睬你，有一天就离开你，有一天离开教会，有一天把你当作是一个陌生人。哦，弟兄姐妹，该怎么办？无论你是做长老的，做牧师的，做弟兄姐妹，你带领人的，你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林牧师很喜欢讲一句话，人来人往。我不懂他讲人来人往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用在这个意思。 哦，你会伤心的。哇，无论你花多少时间，为什么这些人到头来还是会离开？你会伤心的。怎么办？不做吗？不行哦，教会给薪水了，怎么可以不做？怎么办？只有一句话，四十节，主将来会回答告诉我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要是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因此，我提醒你，我也引导你，我也安慰你，也安慰我自己，无论我们做什么，教会将来会冷淡的，许多人会冷淡的，许多人会不领情的，但是你还要继续做什么事情？你要继续照着上帝的感动去做，继续做，你要继续求神赐给你智慧和恩赐去做，你要继续的求神给你忠心努力的去做，因为上帝感动你，上帝赐给你恩赐，你要努力，你要感动，你要忠心。做了之后，把结果交托给上帝，结果交托给上帝，然后提醒自己，就算这个人不领情，一切将来我见主面的时候，我都是坐在基督的身上，你才不会灰心丧胆害怕或者冷淡下来。因为你是坐在主基督的身上，而不坐在何冰身上或者坐在志龙身上，不是。如果你的焦点是放在他们的身上，你一定会跌倒，会失望，会放弃，会冷淡，不来教会，直到最次礼拜我见到你为止。 Yeah, I'm serious. 所以求主提醒你，提醒我们，永远坐在基督的身上，无论你看到谁，你都是为基督而做，不是为人而做。今天的信息我们谈了几方面。第一，我们会面对一个灾难的来临，但是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是神所喜爱的子民，你们是上帝所喜爱的子民，不要灰心丧胆害怕，上帝会看顾我们到底。你们要记住上帝的话，无论日子如何，回到上帝的话，好好读经祷告，很美。我很喜欢读经祷告，尤其是在家里，我读经祷告，我会开交响乐曲，哦，很美。最后，保罗的祝福，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的祝福祷告，一定是有功效的，没有一个人会失落。所以我们要真心相信，无论日子如何，我们都是神所喜爱的子民，绝对绝对。我们将来的结局一定是跟那些不信神、离开神、背弃神的教导的教会跟信徒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绝对不一样。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主，你让我们在感到害怕、担心还有胆怯的时候，你也借着保罗来安慰我们，使我们清楚地知道，主你早就已经把我们分别出来，以致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跟随你，抓住你的恩典，抓住你的应许，抓住你的信实，走完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求主你把你的话放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信主的你坚定他们，软弱的肢体，主啊，今天你扶他们起来，赐给他们一个悔改复兴的心。不信主的主，今天你也教导他们来读，开始读圣经，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感谢上帝，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我们来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如同在天上。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预备心领受圣餐。 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就是宣扬主的死，只等到他了。因此无论什么人若用不合时的态度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得罪主的身体主的血了。所以人应当审查自己，然后才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好，我们一杯心。